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微微。这一小时要陪伴大家哦，我们今天也要来聊到关于台湾山林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台湾山林呢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地方，虽然台湾的这个岛屿本身呢没有很大，但是山林资源是很多人很热爱台湾的一个原因哦。走进山林会发生什么新奇有趣的事呢？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山林的故事，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叫做巡山员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诶，听起来好像都在山林间有很多不同的跑动，诶，好像可以亲近大自然哦。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工作好梦幻哦，诶，好像可以跟这些很舒服自在的环境哦共处。真的是这样吗？从巡山员的角度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管理科的巡山员阿布，来到节目当中。阿布你好。
哎，微微你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阿布哦，我们刚刚提到巡山员哦，哎，我必须很坦诚的跟阿布说，在了解阿布的这个巡山员的工作，从您的文字啊，或者是粉专上面之余哦，在此之前呢，我对于巡山员的工作真的就是幻想。哎，想要先问问看阿布，我们讲巡山员啊，大家都知道跟山林有最亲密的互动与接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是说我只是巡一巡吗？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哦，好，其实巡山员呢，现在我们已经证明叫做森林护管员。
嗯，
然后我们主要做，与其因为我们外界一直说我们是森林的守护者嘛，那其实我都说我们是森林守护者，不如说更像是森林的保姆啦。
嗯，
然后就是举凡山上的大事小事都要做，然后从山下到山上你想象到的环境啊还是工作我们都会从事。
不过像刚刚讲到啊，就说巡，我们讲巡山这件事情，很多人讲巡好像就是只是看一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但实际上好像要看的东西比想象当中来得多。从刚刚讲说从海拔零一直到3000公尺，到处可能都有你们需要管辖跟工作业务的范围，到底在巡什么看什么呀？
巡的部分就是像是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先从海拔低的讲起好了。嗯，海拔低的可能就是巡租地啊，果园他今天有没有农民有没有占用还是扩垦。
嗯，
然后再来可能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巡造林地啊，崩塌地啊，看是不是有土石崩落，然后我们会回报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安全疑虑。
嗯，
然后可能再深山一点就是看有没有山老鼠的痕迹啊，有没有破坏木头啊，那还是有人乱倒垃圾。然后再海拔高一点呢，可能就是会巡步道巡视，然后游客的 跟游客宣导我们的环保理念，还有就是看游客有没有喂食野生动物或者是不当的行为，这样
范围很广。刚刚讲零到三千，我蛮好奇，就是像阿布自己的工作啊，您负责的范围到底有多少啊？这样听起来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吧？
其实我的范围比较不一样，因为每个巡山员都有自己的辖区。
嗯，
可是因为我现在隶属于台中分署嘛。
嗯，
那我的分署我们没有挂巡视区域，可是我是负责做保安林检定的业务。
哦，
那保安林检定的业务呢，我时常跟大家讲，我会从台中的清水啊、大安、大甲啊，然后沿路开始巡到雾峰啊、后里啊、古关，然后再进到梨山，这些都是我的巡视范围啊。对，就是整个以前的台中县。
哦，欸，其实范围很大，是一天就每一天都要这样 run 一轮吗？
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 run 得完？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业务是可能十年会去检定。
哦，
那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会从可能今天是清水这边要检定，我们会过去检定。那可能十年后，可能梨山那边需要检定，我们会去检定。
嗯，
那其他不一样的，可能在山上的巡视员，他们有配一个辖区。那以前我在大雪山嘛，
嗯，
那我的辖区可能就是巡租地。那我们有所谓的国有林班地，你就是负责可能六七八林班地啊，还是五六七林班地，这些
就是有划分一个区块，就是你要平常要去巡跟顾好的地方那种感觉。
对，就是像有点像是警察签卡这样子。
啊，是。那我觉得因为就算我们一般的民众哦，对于台湾的山林风貌也许不是这么熟悉跟了解，但基本上都知道说台湾的山林资源很丰富，并且幅员很大，那就很多人很好奇啦，如果都要巡的话，台湾做想说巡山员这个工作的人多吗？
近年是开始越来越多了啦。
嗯，
然后人数的部分，我这边比较没有，因为我没有最新的资料。
嗯，
那像今年，我这边看到大概就是有1000多个巡山员啦，那有没有在新增？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样子大家可以先基本了解了。如果我们单纯直观的讲到巡山员的这份工作，要巡的范围，还有他们实际上做的业务是什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欸，那我就很好奇啦，那阿布怎么会开始做巡山员的这份工作呢？是因为什么因缘际会吗？觉得来做这一份工作？
我从高中大学我都不是相关科系。嗯，那我对这份工作一开始我完全不了解是什么。
嗯，
那其实最早之前我是在台北从事顾问公司的工作。
哦，
然后巡山员也是之前别人从脸书，那时候脸书分享资讯过来。
嗯，
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老师有带我们，有一些老师会带我们去山上走啊，然后也有跟家人去爬过鸢嘴山这些山啊。
嗯，
那总觉得，因为之前大学老师带我们去走雪山的时候，一直没有走完。
嗯，
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爬百岳，然后觉得好没走完就很遗憾。然后后来就是透过脸书、透过 Facebook， 然后朋友介绍才知道，好像有一个工作是巡山员。然后当初写说可以救火啊，抓山老鼠，然后我想说不然我来报名看看。然后因为那时候资料非常少，想说要网络找什么是巡视员，其实一直找不到。
嗯，
然后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政府他们那时候公告说这个已经不是诈骗，可能之前开放的名额很少啊，缺又很少，所以很少人知道。
嗯，
然后就有人拿东西来诈骗这样子。
哦，
然后所以那时候的招生简报是说终于不是诈骗了，林务局正式招考什么巡山员这样子。
嗯，
然后我说，不然来偷偷看。
结果就上了。
没有，当然第一次失败啊。对，我考第二次才上。
哦，欸，当然这个过程刚刚讲要考试嘛，但我觉得啊，考试归考试，刚提到说你被派驻的位置地点可能跟你工作的需求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同的巡山员可能也要琢磨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很多人就会好奇说，那考上之后应该也会有一些什么基本的训练吧，或者是说阿布还是个菜鸟巡山员的时候啊，要去习惯或者是了解说实际的工作业务，欸，那些训练大概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是跟你当初想象有落差的地方？因为一开始讲说只是看大家脸书有 po 那个征才广告嘛，就考上一之后啊，说不定跟你想的又一样了。
基本训练其实我们当然是师徒制，你进来的时候当然会有前辈带你去你的辖区，那最基本的当然是你要辨别你的卡箱在哪里，你也不会看地图，你也不会看点位嘛。
嗯，
那后续就会变成说，欸，你要怎么使用软，怎么做契约书，怎么跟承租人打交道，然后怎么自保。
嗯，
欸，然后再来可能今天主管看你觉得，欸，你是一个可能会走，还是你对什么业务比较擅长啊，你对什么业务比较擅长，他就会派你去做相关训练。
嗯，
那像之前我在山上有当机动救火队的队长，那可能就会从事防火训练，开辟防火线，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吊挂训练、垂降训练，因为也有一些长天数的纵走嘛。
嗯，
所以会安排你去做长天数的纵走，你要怎么背包规划啊？啊，你绳索你要怎么使用啊？然后你大概要带哪一些器材这些？但是后来比较属于进阶的训练。
嗯，是。
然后还有跟空勤训练，直升机的垂降啊，然后怎么拉直升机，那怎么坐直升机去救火这样。
哇，我觉得这些训练听起来都好扎实哦，并且刚刚提到体能的考验算是一个蛮基本的门槛吧。
对，因为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有要求你背重要20公斤，然后走或跑就是一公里吧，后来改成一点一有诶后来好像对现在改成一公里的样子，嗯，然后男生11还12分要走完。
诶，其实那个环境虽然讲说考进去一定会有个测试嘛，但刚刚讲说实际操演的时候是在山林间呢，它可能根据海拔位置地形的关系还会有不同情况吧，就是跟实际我们一开始考试的时候那个状态落差应该算蛮大的。
其实你说适应就是高海拔嘛，
嗯，
因为巡山员当初，我们也不知道会被分到平地还是高山啊，
嗯，
那我们基本上会想来的，大部分可能都有去爬山过，所以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什么是高山反应，然后什么是高山症。那，嗯，我当初算很幸运，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可能就被分到2000公尺的工作站，
哦，
然后海拔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会有什么不适，而且还是在大学。欸，下大雪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会冷，会很冷啊，还是会有高山症啊。其实老实说，这些反应我通通没有。对，所以其实我适应的还蛮好的。
哎，欸，那也正好是体能上啊，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让适应起来很 OK。
对，所以其实我不怕，不怎么怕冷，也不怎么怕热，然后所以其实。今天去背重，然后再走到海拔3000多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整个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没有太大问题啦。
哦，这就是。
可是当然我也听过有学弟还是有学长，他可能就是到了海拔几千公尺，他开始不适应，然后或者是今天分配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嗯，像离山啊那些地方，他可能就会比较偏远，然后就突然人消失了，
哦，
找不到了，嗯，对，然后。没办法，就是开除啊。
欸，但我觉得刚阿布讲到这个自己的体能跟体质哦，真的太符合巡山员的一个基本要素了吧，恰巧就可以适应那个环境。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身体的素质会影响到你做这份工作。
体能还有你工作业务要做的事情，我发现真的 好多元哦，并且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根据你自己的一些专业专长，例如在火上的啊，或其他业务上的还要再加强训练。你都可以想象哦，每当我们听到山林间有一些大事哦，大新闻，可能是不好的新闻，不只是警消人员的协助，巡山员应该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对于他的辖内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比较了解的，也比较有能力去做一些搭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曲 Destiny。 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巡山员阿布来跟我们聊聊他做巡山员发生的故事，这个工作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当然也有很多山林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一次的内容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我很喜欢山林嘛，然后动植物啊，然后或者是台湾的山林风情其实非常特殊的，有好多精彩的内容稍后继续告诉你咯。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离火席，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席。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置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巡山员阿布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巡山员这个工作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啊？感觉辖区好像很大哦，是不是要跑上跑下？那如果你的辖区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对于巡山员的体能、身体条件，好像都要来适应一下。阿布把他自己在巡山员工作的一些所见所闻感想哦，还有拍的一些照片哦，集结成册哦，浪漫巡山员，不管是经营粉丝专页，或者是透过书写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巡山员角度看到的台湾山林。在阿布的这本书哦，叫做《浪漫巡山员》里面哦，讲了很多作为一个巡山员的所见所闻跟故事哦。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文字，包含里面的图片、照片，哇，真的让人有走进山林的感觉，并且真的可以感受到阿布作为巡山员的一些心声。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的蛮多篇不同的故事，包含阿布作为巡山员跟自然互动的故事，还有一些跟人互动的故事。像刚刚讲到啊，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违法的人，或者是偷鸡摸狗的人啊，这个也是巡山员可能工作会遇到的。那当然还有一块，就是说大家知道山林很大嘛，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短暂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的。那巡山员可能在山林间也有发生一些让阿布印象深刻的事，希望透过节目呢，等等一一的为大家做介绍跟分享哦。诶，想要先问问看阿布啊，其实我一开始看到巡山员这个工作，很多人觉得很梦幻哦，就说可以跟台湾这么漂亮的山林互动，不管是环境或者是动植物，如果是很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山林的，可能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跟这些物种们相处，或者是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阿布自己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啊，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呢？是，其实我看书哦，里面也有很多拍到动物的照片，我觉得都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画面哦。也只有你们如果长时间待在某一个辖区内，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
因为随着时间你越做越长，你本来一开始看到很多动物，你就觉得很新鲜、很新奇、很可爱。例如白面鼯鼠啊，然后台湾山羊啊，还有山羌啊，你都会觉得哇，这些动物好可爱、好新奇、好不一样哦。可是随着时间越待越远，就觉得哇，怎么每一天都是这些动物，你就有点习惯了。然后后来你会发现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当初在大雪山啊，大雪山通常被形容就是一座有熊的森林啊，所以那时候的情物就是，例如美秀老师他都会到大雪山去做黑熊调查，那其实在工作站的每一个同仁基本上都有看过黑熊
哦，
所以其实除了看过黑熊，因为黑熊毕竟数量很稀少嘛，那你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时候，你第一次亲自去摸过黑熊的时候，去调查黑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这个任务好不一样。那台湾竟然有这么大型的哺乳类动物，那时候或许是我觉得哇，台湾的生态环境真的是跟其他好不一样的地方。
是，
对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一种生物叫台湾黑熊，是大型哺乳类动物，而且它平常不是说想看到就看到的。
其实刚刚像阿布讲到啊，就是说 台湾很别具特色的这些哺乳类，如果说一般民众想要看到，多数情况还真的是在比较残酷一点哦，可能是动物园圈养的方式看到，跟我们一般讲说在山林间野生的，然后在台湾的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动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那我觉得像刚刚讲的，因为对于山林都有一定程度的例如说喜爱，或者是亲近了这片山林，那很多人说啊，这个对于大自然的那个心态也会有一些改变。阿布有因为说作为一个巡山员，跟这些山林的生命互动的过程，有一些全新的体悟吗？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
全新体悟或印象深刻，其实待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全新的。以前或许对山林里面的垃圾啊，还是什么，觉得不会那么的严肃跟认真的去看待、啊。然后待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变成行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是什么感觉？就是，当每一个游客还是每一个登山客进来大雪山这一片森林的时候，然后垃圾不带走啊，还是乱抽烟乱丢烟蒂的时候，其实你会变得特别愤世嫉俗吧，
很气，
然后你会觉得对很气，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自己是那么的想要去保护这片森林，可是其他人好像会觉得无所谓的样子，然后有时候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基本教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那可能你看待很多小事的时候，本来都以前都觉得是小事，可是后来你当了巡山员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好像都不是小事，因为这些小事累积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真的当了巡山员之后，感触更深的地方哦，并且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山林资源，因为一般民众也是会可能步道嘛，或登山，会还是会有人去的地方，但是这些他们很随意啊的行为，有的时候从巡山员的角度，至少阿布的角度看起来，他会觉得就是那个感受很不好，并且明明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大家就不遵守？有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说跟山林的互动，有很多是跟人的互动。跟人的互动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书里面的故事啊，看起来比跟动物相处还要更麻烦嘞。哎呀，人家动物相处可能还简单一点，跟人相处那就有更多情绪了。阿布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提到很多人说你们会寻到有一些人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是违法哦，或者是像刚刚讲的随意的乱丢东西，那你们看到了也很难说就是吼一起嘛，你就是还是要劝导或者是怎么样。那你们在第一线就是要接触这些人，感觉会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诶。
其实如果说法，因为这其实怎么讲，我们台湾在做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讲求情理法，情理法。那最后本来应该讲求法的，之后都变成情都先摆在前面。那当要再讲到法的时候，法规的又很不完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公权力。所以只能劝导而已。所以之前我时常跟学弟妹去讲说，什么业务都很单纯，唯独碰到人的业务最不单纯。因为我们要讲的东西规范，然后还有遵守的规则太多。那很多人他会硬凹规则嘛。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会讲，他有认识高官啊，有特权啊，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啊。那这时候老实讲，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你说就是摸摸鼻子觉得很无奈，那能怎样，那也不能怎样。
这样不会觉得很无力吗？像我自己看您书里面讲的一些故事啊，有一些就是你当下有那种有意去阻止他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反被人家咬一口啊，或者是人家也很懂啊，人家就是游走在那个法律灰色地带的人哦，他反过来威胁你，这种情况常见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常见啦，因为大家的脸皮，老实讲，我还是相信台湾的脸皮没有到那么厚。但因为我可能书里面那一篇，可能例如像是他可能是今天是拍鸟的人，那拍鸟的人当然也有很可爱的一些赏鸟人存在，但是很多人他今天到这个身份地位，他可以买得起一支几百万的大炮镜头，那又开着名车上来，他可能在社会里面都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人， 那他已经不被这些道德约束还是规范绑着很久了，所以他觉得他到山上是我行我素，甚至很不要脸。
嗯，
那今天可能跟他劝导之后，他没办法去接受我们的观念，所以可以更厚颜无耻的觉得说不应该要求我，是我要求你才对。
嗯，是。
所以其实不要脸的人一定有，可是比例有没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也碰过很多好人啊。
嗯，
对，去跟游客劝导的时候，去跟游客宣导的时候，大家也是很乐意去听，然后也是很多人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啊、心思去捡步道的垃圾啊，这个也是大有人在啊。
困境那一块啊，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说会遇到可能有那种偷鸡摸狗的人，或者是很我行我素，像是人家讲俗称那种山老鼠嘛，或者是用食物啊诱骗一些动物来拍照。诶，这种情况，像刚刚讲拍照这个，我倒是也是时有耳闻，因为很多人说你做那个摄影师，为了拍到好看的照片，或者是为了让那些动物们摆出你想要的样子，就是会用一些技巧跟方法。那事实上对那个动物是很不好的。可以请就是阿布帮我们讲讲，多半是在发现他正巧正在进行这个行为吗？还是说有留下什么痕迹，让你发现说，好像有人来这边做好的事情哦？
首先当然以喂食来讲，他可能我们第一个发现是为什么一群野生动物会群聚在这边？这本来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既然它已经群聚在这边了，或许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它可能地板都有一些自然的痕迹，例如面包屑啊，
嗯，
面包虫啊，或者是谷物饲料、稻米、小麦这些东西啊，
嗯，
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山上正常应该有的东西，那很明显就是有人喂食嘛，
嗯。
那野生动物也不可能没事就群聚在一起吃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喂食。
嗯，
但现今法规就变成说，你没办法拿这些，因为他们不是现行犯，你没办法去抓到他们。那你只能跟附近的民众劝导说，哦，这个是不好的行为，那麻烦不要做这样子。
嗯，
可是前一秒这样子讲，人走了之后，下一秒他们一样撒饲料啊。
刚刚讲到说，你发现痕迹的时候，你在山林间又不可能像人家有什么监视器或怎么样，知道是谁、嗯、对。
当然是事情发生之后才会有去装监视器、嗯、那这个情形很容易发生在山老鼠这边嘛。
嗯，
我们实际上很容易说，我们实际上说通常发现山老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大树神木都已经被砍了。
嗯，
其实我们只能根据后面发现之后才去亡羊补牢。
嗯，
但是我们没办法去立刻说，今天这棵神木还没被砍，今天这个树头还没被砍，我们先去安装摄影机还是怎样？因为老实说，人力跟经费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很不足够。
嗯，
那山老鼠何时会去泛滥，我们也不清楚。
嗯。
对，所以通常就是他犯案了，我们才会说，不然我们才会在这边守点，然后去安装摄影机去埋伏，然后去抓到山老鼠这样。可是没办法，事情也是已经发生了、啊，
嗯，
可能本来会变成大事，变成小事而已。
这样子，阿布会不会觉得那个无力感比较重啊？很明显就是，就像刚刚讲，树被砍了，就是被砍了。虽然人可能也被抓了，但是树没了就是没了、啊。
对，其实这一点当然是，你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无力啊。
嗯，
然后无力你能怎样？对，所以我后面都告诉后辈说，很多时候你必须接受这样子的无力感。
嗯，
对啊，你要接受这样的无力感啊。你如果要在这边待下去，你就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无力感，不然。不然你一定会做不久的。
嗯，是。
对啊。
有能力所及跟能力不可及的地方，那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啊，没办法啊。嗯、那我们时常讲没有买卖没有伤害，当买卖还是持续发生的时候，这也不是我们可以巡山员可以去制止的啊，这个不可能啊。
嗯，对。
对啊。
透过阿布的分享，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巡山员这份工作，还有其实很多真的对这个山林充满着敬畏的心，充满着热血热爱的人，走进山林之后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况，有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巡山员阿布来跟我们做分享。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长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今天一样带着大家走进山林哦，并且是台湾最漂亮的山林。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管理科的巡山员阿布，来到节目当中。阿布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阿布哦，我们聊到巡山员这个工作啊，其实当然亲近山林，然后可能根据你所住的地点哦，有不同的工作业务，但是跟这个山林互动哦，除了跟这些动植物的相处哦，很多人觉得这个环境很治愈、很疗愈之外啊，刚刚有讲到一些，也许是跟人动啊，如果这个人很善良，那倒也没关系啊，有些人就不太善良，或总是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哦，巡山员也是很头疼。诶，另外一块哦，阿布在浪漫巡山员里面有讲到一些真的就是比较神秘的现象哦，大家知道山林间总会发生一些也许当下你真的不可考，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判断的这种有点超自然神秘的事件。这种情况阿布遇到的多吗？或者是其实我想你们这样子有这种学长学姐这样传承下来，应该也会听到一些以前的故事吧，会让你觉得记忆犹新的。
记忆犹新，其实自己发生过一件啦，但其实我都觉得人比鬼还要可怕。那你得罪鬼神，你至少知道什么问题得罪，可是你得罪这个人，你从来不知道在发生什么问题啊。那当然，当然我自己亲身这样在书里面写到，曾经可能因为在山林里面可能有不经意的随地大小便啊，然后可能就是尿急方便嘛。
嗯。
然后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可能是尿到什么不该尿的还是什么。结果晚上被找上门的，掐脖子的也有啊。
嗯。
对啊，然后那一天就是发生无线电掉了啊，车祸啊，撞到狗啊，牙齿掉下来啊。什么奇奇怪怪的，随时都突然在当天发生了，
就太密集式的出现了。
对，然后尤其是在梦里面，你会想象我们一般讲那个鬼魂的形象，真的是一模一样
哦。
然后就掐着你的脖子，然后就跟你唠狠话这样子。
嗯，要怎么化解啊？你们在山林间，就是除了同事之外，如果真的遇到怎么办？
其实怎么化解？当然也是跑一些庙啊，或者是到大庙、小庙都去拜一下，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自然而然可能就有人跟你说你得罪了谁啊，可能必须要怎么做。那当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嗯，
毕竟都找上来了，你还可以相信没有吗？
不要太 TK、啊、不要太 TK。
对啊，所以当然还是去那时候有去大庙里面走，然后大庙就说诶、欸、你是得罪了谁，那他这个不好惹这样子。
嗯，是。
对，他说不好惹。对，然后就是他说这个可能不好惹，然后就是说他会请其他神明去讲讲看。然后我再去可能山上的一些小庙烧纸钱，还是可能就是去拜托拿一些贡品去给神明看看这样子啊。
嗯，
那久而久之他有没有原谅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啦。
但日子还是得过嘛，就是该做的还
是
要做。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当然前辈以前也有跟你讲，可能有一些前辈跟你说山屋哪些地方不要睡啊，哪些镜子不要乱照啊，
嗯
之类的都有啊。每个巡山员都有一个鬼故事，
会传承下来的鬼故事。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这些没有办法被考据的些现象之外哦，我自己去设想了，包含看了阿布的书跟文字，尤其是跟大自然的相处嘛，很多人都说诶显得自己很渺小，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场域当中会不会对于生命有更多的体会呢，就是包含刚刚讲到的啊，也许一些不可考的情况，又或者我们刚刚往前推一些跟野生动植物的一些互动跟相处，嗯，有的时候跟大自然共处的时候就显得自己很渺小。阿布自己心里怎么看待，包含其实书中有很多的文章也提到了对生命的感触。
嗯，对于生命感触当然有啊，就是其实每次出勤务你稍有不意外可能就是突然人就走了、嗯、包括最近像是那个我们登山界的大憾事嘛，就是张元直离开、嗯、也是一个不小心发生意外就来了、啊、那你会觉得我们平常这么强大，可是在灾难的情况下你都变得很渺小啊。
嗯，
对啊，那这时候你会更加重视自己每一步都是要走好。那其实当了巡山员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工作不是像民众讲的那么的容易亲近大自然啊，还是那么的幸福啊，走步道啊。其实有更多大自然的壮阔，还是大自然的危险，其实很多民众都没办法看到。
嗯。
欸、那当然我每一次摄影机我遇到那些地形，其实我摄影机就收起来了，因为老实说你走在这些地形你根本没办法拍照、
oh.
所以可能里面看到很多照是拍回来的，可是那些地形是我有能力拍回来，可是没能力拍回来的摄影机早就收起来了。
更危险的，
更加惊险。然后还有就是当你碰到像台湾第一大颗神木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台湾的山林里面还有如此壮观的一棵大树在等你。
嗯，
然后在神木底下，你会显得我们的人更显得渺小。然后你会看到一群巡山员去那边抱树啊，躺在树底下啊，就为了去体验跟自然亲近的感觉。
其实像我自己的登山经验并没有很多，并且我也不是一个很有体能跟体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但确实像阿布里面有讲到的，刚刚讲到说看到巨大的神木，或者是你可能人生第一次亲眼所见可能让你觉得极为震撼的自然的画面，你当下真的会觉得天哪，我平常在想的那些小情小爱那烦恼到底算些什么啊，那种感觉。
没那么脱俗啦，其实没那么超然脱俗。
但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看到那种也可能不是台湾最大，但至少已经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已经够大的大树木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要长成这个样子要多久啊，我也不才快30岁，然后他可以长这么大、嗯、然后在一个一般人都平常很难触及的台湾的山林里面，还有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的生命在那边依旧存在着，这个感觉让人觉得很有魅力，也充满吸引力。那也不禁让我想到了，其实这几年大家会对山林其实是有更多的爱好的，很多民众也更愿意去亲近山林，但是从阿布的角度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多人也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对于山林的环境准备的不是这么充分，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之前3年前疫情开始，然后又开放山林嘛，
嗯，
开放山林之后太多人没有准备就往山上冲，结果在那一年2020、2021的时候，山难搜救啊，山遇事故啊，都很多频繁发生的事情啊。
嗯，
那所以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好像要透过粉专去宣导个什么、那也希望能够降低这个频率啊。
嗯，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其实不是只是开放，而是要重视教育这一块。到底该如何让山林知识普及化，还是更低年龄去学习到这些事情，然后不再让大家觉得说爬山就是走我家公园一样的感觉，然后要对自己负责。
其实这几个蛮重要的，很多人就是凭着一股哇好漂亮我也想去，然后就去了，没有做准备，然后或者是对于那个环境觉得哦，这当然就没事嘛，一有事你就没有能力去应付那情况啊、就容易造成问题。但我想阿布做巡山员的这一些累积啦，从一开始是个菜鸟啊、现在开始经验逐渐累积，您觉得自己啦看待山林的角度有什么变化呢？就说最早一开始很菜鸟的时期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是因为你成为巡山员之后观念有所改变的，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啊？这讲下去可能我会讲负面的。
没关系啊，还好还好，对。
本来保持很觉得好像可以在这片森林做什么很不得了的事情，可以来当森林的守护者干嘛的。可是做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多事情都必须要折中啦。
要妥协。
那这也是对心境影响最大的一个变化。那当然很多事情就是有能力的人会越做越多事情，那没能力的人你就看他好像爽到过去了这样。
嗯。
那当然这个观念我一直维持，我当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做要死不活干什么，我当然还是会有一个心境上面会有很大的转折啊。对啊，我做这么多事情不被认同不被认可。那最后别人没有做这些事情的人反而好像没有错啊，也没有对，可是他就是依然爽爽的在过这个生活。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我自己这几年的工作，我会觉得好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有时候会因为经过这个粉专啊还是一直出书，我会觉得说好像又不能这个样子，好像有什么理念跟教育是要需要传达给民众的。所以我也透过像最近的上课训练啊，我也想去吸收不一样的知识跟学习不一样的经验。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知识出来，新的急救观念出来，那可以去帮助其他人的，或许以前没有这么大爱啦，那现在做的时候觉得好像宣导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啊，
可以说那种心里还在找那个平衡嘛，一下觉得很刺心，然后一下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再做一些改变。阿布自己对于作为巡山员这个角色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定位呢？
新的目标跟定位嘛，就是因为我刚好说其实我有在经营粉专嘛，那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到山下可能比较没有像是去救火啊执行偏远巡视这些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在山下可能听到政策方面比较多，还是什么管道会比较比较很多消息会先透过我这边得到啦，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粉专去推广自然教育，然后还是把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传达给社会大众。那我不能定义可能一线人员，那最起码就是说那我在推广教育这一方面我持续进行这样子。那未来怎样就看未来了。
哈哈哈，也不知道嘛，反正就是且战且走都是这样的。
是啊。对。我目前就把定义成宣导的一个角色。
啊，是。我觉得那也是因为过往自己有这些经历，然后促成觉得现在这是你可以着力的点哦，可以去努力发挥或者是尝试的一块。但回到一般民众身上，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尊重大自然，或者是在看阿布的书《浪漫巡山员》里面，其实也一直有提到跟大自然的一个互动。虽然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但不得不提的是，多数的民众所生存的环境哦，离山哦可能还是有一点距离，或者是离大自然也是有一点距离。在这样子必然的事实之下， 阿布有什么想要跟例如说台湾的民众来说的吗？包含就是很多人觉得我离山很远啊，大自然哎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差，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差。
其实我必须要说我也是个都市小孩，
嗯，
对，我也是个都市小孩。那从以前父母给我的观念就是多念书，然后不要去搞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读书才是最正确的。然后父母很少带你出去接触大自然，还是玩过这样子。那我也是因为到了某些年龄的时候，可能跟学校老师啊同学有接触到大自然这一块，我才觉得说，原来台湾的地理位置、环境跟生态是这么的不一样。那其实我是很想鼓励大家说，不要认为课本上面学到的东西才是正确的，
嗯，
或者是国音数才是升学的关键。很多不是从课本上可以得知的东西都在自然教育里面啊。
嗯，
那我也希望就是学校可以把自然教育这一件事情不再只是考试，而可以像是日本一样啊，今天我可以请学生暑假作业观察牵牛花的生长啊，观察植物的生长，或者是观察动物的行为啊，
嗯，
去做一个提纲，然后请学生，请那个同学，研究一个学期还是几天，然后他的成长变化这样子，
嗯，是，
然后就是走出大自然，再走出都市生活，然后贴近大自然啊，然后因为我们是岛国子民嘛，
嗯。
那我也希望岛国子民不要忘记当初是什么原因而去冒险的。
我觉得这是台湾还是一个山林资源很多样，然后很具魅力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哦，因为这个地理环境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我们出生在哪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但恰巧可以出生在一片这么美丽的岛屿哦，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跟自然互动。跟阿布分享到的是浪漫巡山员哦，我最后一定要问一下阿布啊，你真的觉得巡山员有这么浪漫吗？
当然不一定都是多数啊，但也是有少数会喜欢画画、写画图、唱歌、弹吉他的，当然还是有啊。
嗯，
可是该怎么说？你要怎么去定义浪漫？
阿布也有阿布的浪漫。
对啊，我们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啊。有些人认为，会三不五时出去看银河，三不五时写个文章、写个什么，然后拍照，这个东西或许大家都有在做啦。
嗯。
那我觉得可能多半喝酒的比较多吧。喝酒唱歌聊天的比较多吧。
嗯，是。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哦。阿布不只是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哦，他的粉丝专页是浪漫巡山员，有好多不断记录的一些历程。那当然更多文字的内容，刚刚有讲到有一些阿布拍的照片哦，也集结成册哦，也是同名的，叫做浪漫巡山员哦。我觉得看完会有很多对于台湾山林的认识跟了解，然后也会知道哇，巡山员这个角色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考验。我觉得是喜欢山林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喜欢台湾的山林环境，也许你不是什么专家哦，你也不是什么专业登山的这个人爱好者也没有关系。那当然透过这本书啦，大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台湾山林不同的魅力。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管理科的巡山员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阿布。
好，谢谢薇薇，谢谢各位听众，那就大家拜拜咯。
今天和大家分享山林间的故事，节目尾声来听到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哦，叫做 Memories， 空中再会咯。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出我来流浪到台北已经过一年。
黄西田，民国53年出道，原本只是装潢工程学徒的他，工作中经常跟着广播音乐哼哼唱唱，于是同事就帮他报名参加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歌唱比赛。只有16岁的他并不符合比赛资格， 后来是透过和黄西田同乡的正声高雄台主持人帮他出面和主办单位情商，才破例让年龄不足的黄西田参加比赛。
不愿搁偏产生土味，所以要来再会啦，趁着机会，趁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哟。
比赛过后，黄西田发行了几张唱片，但初期并不顺利，知名度不够，销量也一般。幸好正声电台的陈瑞昌老师非常识才，带着他到各大电台请主持人播放他的音乐，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渐渐打开了知名度。回首过去，黄西田说，感谢正声指引这条歌唱之路，让他有机会踏入演艺圈，获得今天的成绩，将欢乐与歌声分享给大家。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叫我怎样，叫我怎样，叫我怎样我落去。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